弟兄姊妹早安，还没有跟大家分享神的话语以前，跟大家分享一些事情。当我进到教会，听到诗班和我们的弟兄带领诗歌，我真感谢主。我看见神的工作，这个工作是五个礼拜以前开始。五个礼拜以前，教会跟我通电话，请我今天来到教会来分享讲道。那个时候我要准备讲章了。
神提醒我，究竟我爱教会有多少了？究竟我对于弟兄姊妹有没有感情了？那我就开始准备讲章了。讲章已经在前两个礼拜预备好了，因为我的记性不好，所以通常我会把讲章写下来了。预备在聚会所讲到差不多一个小时，通常要预备7000到8000的字。预备好了就预备诗歌了，我预备了三首诗歌。第一首诗歌就刚才弟兄所唱的，我宁愿有耶稣，其实我不知道他预备这首诗歌的。第二首诗歌就是感谢神。第三首诗歌就是我知谁掌管明天。然后诗班刚才所唱的内容差不多是我讲章所讲的内容了，不过我把它尝试的讲一遍而已。所以我看见神的工作是教会是一个身体的，虽然我做我的，弟兄做他的，可是在神的手中就联系的很密切，很重要了，很唯一的。我们要感谢神，我们一同来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你，我们在你的恩典底下，你带领我们一同来认识你，敬拜你。你知道我们心灵里面最需要的就是你。主啊，你今天在我们聚会的当中，你丰丰富富的供应我们。我们有些朋友还不认识你，主啊，你向他显现，告诉他你才是人生的主宰，他们的归属。我们如此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而求，阿们。我们先来念一段圣经，我们打开圣经，旧约圣经本的撒母耳记上第一章1到18节，在圣经的，在我们手上的圣经的335页，旧约的335页。这是撒母耳记的第一章1到18节，我们用起音的方式来念。这一面的弟兄姊妹念第一节，然后这一面弟兄姊妹念双数，我们一同来念，请。有一个以法莲人名叫以利加拿，是朔法的玄孙，托乌的曾孙，以利物的孙子，耶罗汉的儿子，请。这人每年从本城上到示罗敬拜祭祀万军的耶和华，在哪里有以利的两个儿子阿夫尼、菲利哈当耶和华的祭司。确实，比利拿见耶和华不使哈拿生育，就做他的对头，大大的激动他，要使他生气。他丈夫以利加拿对他说，哈拿，你为何哭泣不吃饭，心里愁烦呢？有我不比10个儿子这么好吗？ 哈拿心里愁苦，就痛痛的哭泣，祈祷耶和华。哈拿在耶和华面前不住的祈祷，以利定睛看他的嘴。以利对他说：“你要醉到几时呢？你不应该喝酒啊。”不要将悖逆看作不正经的女子，我因被人激动愁苦太多，所以祈求到如今。哈拿说：“愿悖逆在你眼前蒙恩。”于是妇人走去吃饭，面上不带愁容了。这一段经文距离我们现在3000多年了。在旧约圣经里面，夏娃记上和下原为一卷书，它从祷告献祭开始，而最后的结束就是大卫的祷告和祈求。这卷书当中所发生的事情是在以色列人士师时代的最后一个阶段。在这段日子里面，我们所看到的，在圣经里面记载的以色列人的生活和信仰走到什么地步呢？在这段经文的200多年前，以色列的百姓跟从他们的领袖，按照神的吩咐离开埃及，定居迦南。神一直的告诉这群人，你们要进到迦南以后，要好好的照着我的吩咐去生活，不单只要爱神爱人，还要牢牢的记住你们是神的子民，跟那些当地的迦南人拜偶像的人是有分别的。神应许他们在迦南这个地方会得到很大的祝福。照理由，以色列人的生活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可是历史告诉我们，并不是这样子。日子过去，以色列人竟然忘记神的吩咐，离开那个由始至终都带领他们的神。他们不再专心敬拜神，百姓也慢慢学会了迦南人的行为，跪拜偶像，甚至把那些偶像搬到家里放着，以为这些东西都是保护他们的。每一个人都偏行己路，不再照神的吩咐去生活，道德败坏，到处都是犯罪的事情，甚至到了兄弟彼此仇杀的地步。这一群以色列人看起来完全不像上帝的子民啊！神实在希望他们改邪归正，于是清洗了敌人攻击他们。百姓遇到失败攻击的时候，他们就呼求上帝来拯救，神安排领袖把他们解救出来，脱离困境。可是当事情过去了，这一群悖逆百姓又离开神，神让敌人再次攻击他们，以色列人落在一种痛苦的悔改当中。这样的事情不断的发生，神一次一次的给他们机会悔改，盼望这一群人能够归回正路。大家都看见神给他们很多的机会，显示神对他们的爱 和忍耐真是长阔高深呢。可是这一群以色列人越走越远，甚至那些带领百姓认识神的祭司也开始腐败起来。在撒母耳记的第二章讲到祭司以利有两个儿子，他们负责百姓献祭的事情，可是这两个人非常的贪心，竟然把百姓的献给神的祭肉据为己有。最离谱的是，这两个人竟然在神的会幕前跟那些不正经的女人淫乱，败坏社会风气。难怪我们刚才所念到的圣经就说到这个祭司以利误会哈拿是一个醉酒失态的女人。可见当时在圣所的附近经常有许许多多不正当的行为发生，以色列人任意而行，这就是我们今天所念到的经文的背景。事情一开始，首先介绍的就是一个以利迦南的家庭，看起来这个家庭还算不错。虽然如此，家中有些事情总是不调和。台北有一个文学家叫九把刀，他得到台北的杰出青年奖，因为他是文学家写人生嘛。有人就问他，你在生活上哪一件事最困难的？这个文学家感叹地说，跟家里的人共同生活最不容易。他用了很长的内容说出当中彼此生活发生的困难和难处，真是家家有本难念的经。以利迦拿的家庭也有些问题，他有两个妻子，一个叫哈拿，是以利迦拿最爱的，而哈拿却没有孩子。第二个是比利拿，她为丈夫生了儿女，当时有了孩子的母亲特别受到社区的重视，大家都认为儿女乃是神的祝福。在这种情况底下，没有孩子的哈拿心中自然不好受。以利迦拿爱哈拿，当然明白老婆不能生育的难处和遗憾，为了让老婆好过一点，他愿意用三倍的爱去爱哈拿。因此在每一年到示罗敬拜神的时候，大家分享祭物，丈夫总是把三分的祭肉交给哈拿。比利拿看在眼中，比利拿替丈夫生了孩子，他其实已经得到家中的地位，可是他不喜欢哈拿，故意用言语伤害这个女人，使哈拿十分难过。圣经这样说，比利拿大大激动他，要使哈拿生气。假如哈拿沉不住气的话，那么家庭就更多的是非纠纷了，比利拿便可以陷害哈拿，说他是纷争的引起者。以利迦拿娶了两个妻子，家庭的不和使他落到困难当中。他知道这些事情的发生，不和的发生完全是由于嫉妒产生出来的。显然其人之福并不是一件快乐的事情。我们的圣经从创世纪开始就告诉我们一个明确的消息，上帝所安排的乃是一夫一妻的婚姻，至于重婚、多妻甚至违背常理的各种的婚嫁，圣经都不主张，上帝也不主张。哈拿面对比利拿敌对的言语，圣经告诉我们这个女人哈拿十分的愁苦，甚至痛哭流泪。虽然她得到上帝的，虽然她得到丈夫的爱，却不能平复她内心的难过和缺失。这样子，哈拿 怎样处理他的问题呢？我最近看过一段新闻，讲到一个80多岁的老太太，她一个家庭生活在台湾屏东的一个乡下，家里有5个孩子，前面的4个先后结婚，搬到外面去生活了，她只剩下小儿子和老人家在一起，老幺今年也50多岁了。小儿子在年轻的时候，他的母亲中风了，以后这个老太太就不能走动，长期的躺在床上。小儿子为了好好照顾患病的母亲，他就把工作辞掉，并且下了一个决心，他一生都不结婚了。最近这几年，母亲患上了脑退化症，记忆慢慢的失去，甚至不愿的常年照顾他的小儿子。虽然如此，小儿子依然十分用心的去帮助母亲洗澡、换尿布、煮菜、喂食等等的工作，一点埋怨、一点语言都没有。当地的记者知道这件事，知道这个孝子，就跑去采访他。记者问这个孝子，你的妈妈已经不认得你了，不要你去请人来照料她，也许把她送到老人院去，叫别人来帮忙吧。小儿子听到以后就这样说，我妈虽然年老失去记忆，可是她过去怎样照顾我，我是十分清楚的，我并没有忘记她。原来老人家在年轻的时候跟丈夫在乡下种田，丈夫很早就离开去世了，从此这个女人十分努力把5个孩子养育成人，母亲对孩子不离不弃的爱，一切一切啊，她所做的都记在儿子的心头上，一点都没有忘记，骨肉之情实在令人感动。母亲的爱和照顾唤醒了小儿子。那么对于我们基督徒来说，当我们落在困境的时候，那些事情可以唤醒我们呢？人面对未来或者不可知的事情，心灵总会产生犹豫甚至恐惧，因为我们人没有预知的能力，不管我们筹划多么周密，总会有万一的事情出现。换句话说，你跟我都不能完全掌握人生。基督徒我们也应该明白到这件事，我们也跟平常人一样，在日常生活上工作，在家里做事学习，都会遇上灰心的问题或者是上胆的事情。难怪有诗歌刚才我们说到不知道明天的道路啊。可是我们懂得谁掌管明天，就是我们的神。使徒保罗提醒落在患难中的基督徒，必须要回到信仰的根本，坚固起我们自己的信心。保罗在罗马书5章8节这样说，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神的爱就在这件事向我们显明了。我们的神为一切罪人宁愿选择牺牲他独生子耶稣的生命，这样子的沉重的代价，难道我们基督徒还要怀疑神的爱吗？基督爱我，为我舍己啊。保罗提醒教导我们所有的基督徒，我们要懂得数算神一直以来那个无微不至、不离不弃的保守和带领。 我们要注目基督牺牲的大爱和他复活的大能，那我们混乱的心都能够平静得到安慰了。母亲的爱唤醒了儿子，亲情虽大，总会有终结的一天。可是我们神的爱从亘古到永远是一样的，永远不改变。耶稣基督的恩典将要引导我们能够度过各样的问题。很快就考完那个 HSC 了，我盼望今年考大学的年轻人，你前面有好几个月，我实在建议你每一天要规律的去读圣经，好好的为自己祷告，相信神会引导你走上大学之路。回过头来看哈拿，他在困难的情况下来到神的面前，他把内心的苦情和需要祈求神来帮助，最终他的祈求得到神的答应。究竟哈拿的祷告有什么特点，有什么重要的因素值得我们注意和学习呢？也许我们一同再来念撒母耳记上第一章十一节，我们打开圣经一同再念这段圣经的第十一节，我们一同念撒母耳记上第一章十一节，335面，旧约圣经的335面，我们一同来念。许愿说，万军的耶和华，你要垂顾悖女的苦情，眷恋不亡悖女，是我一个儿子，我必使他终身归于耶和华，不用剃头刀剃他的头。哈拿想要生一个孩子，这件事即使在今天也是一件不容易办到的事情了。前面提过，比利拿已经替丈夫生了儿女，哈拿常年不能怀孕，显示这个关键出于哈拿。圣经告诉我们，生命的赏赐乃是从神而来，哈拿明白到这一点。在我们刚才所念到的一个混乱的社会当中，哈拿没有想别的办法，他选择寻求神。究竟哈拿对神有怎样的认识呢？哈拿一开口，刚才我们所念到的经文，他呼求神是万军的耶和华。在哈拿的心中，神到底是谁？神到底是谁呀？有人说，你的理想多大，那你的领域就多辽阔。哈拿称呼神为万军的耶和华，就是指出神是一个富有全能的天地主宰。在哈拿的认知里，没有任何事情可以限制阻止神的作为。神并不是放在一个纸箱里小小的神，也不是人手所雕刻的偶像。这位神在哈拿的心中是大有能力的神，他创造了太阳、月亮、星宿，掌控着宇宙的运行，地上一切的万物政权都在他的手中。在这个全能者的眼中，并没有任何难成的事。万军的耶和华，这就是哈拿所认识的神的正确的方向啊。除此以外，我们在这个祷告里面，刚才你所念到第十一节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哈拿面对这个伟大的神，他十分明白自己的身份。我这里有一个信封，打开你
打开来有两样东西，大家都不看，看不到了，是芝麻，几颗芝麻。这个芝麻还有一个琉璃珠，波子啊，小孩子玩的琉璃珠。如果我们把这个琉璃珠放在那个芝麻旁边，这个琉璃珠就显得很大了，对不对？因为芝麻很小。不晓得大家有没有听过一个中国篮球明星姚明啊？你有没有看过他比赛？如果我们把这个琉璃珠放在姚明手上的篮球，你就会觉得这个琉璃珠很小了，对不对？因为篮球很大嘛。哈拿跟那个创造天地的神比起来，他知道自己很渺小，好像一颗尘土啊。所以他在面前，他只有拿出真诚而谦卑的态度来祈求神。谦卑，我们经常在圣经里面念到谦卑，刚才唱诗歌也唱到谦卑。在圣经里的谦卑并不是我们华人所说的谦虚啊，在圣经的谦卑乃是指奴仆奴隶的身份和态度。作为一家祖母的哈拿，他十分清楚一个奴婢和主人的分别。奴仆凡事都要仰赖主人的怜爱和供应，他们并不是为自己而活，乃是为着主人而生存。奴仆的生跟死，他的生活的好与坏，完全是出于主人，而工作也是由主人来指派的。如果奴仆遇上很坏的主人，那么他的生活就很难受了。可是在爱心的主人底下，奴仆自然得到很好的待遇。哈拿这个苦命的女人知道那位掌握宇宙充满慈爱的上帝是她的主人，因着有这样的认识，她很明白自己是一个需要上帝怜爱的女仆啊。态度反映了我们的认知，如果我们的认知对和错，往往影响我们人生的处事方向。哈拿面对这个宇宙的主宰，知道神的慈爱覆盖天地，只要神愿意的话，一切寻求他的人都可以得到帮助。因此在哈拿的心中，他愿意把所有的事情放心地向神倾诉，求神赐给他一个孩子啊。除此以外，在哈拿的祷告里面有一件事我们应该要特别的留心。许多时候我们往往为自己的需要来到神的面前祷告，哈拿现在到神的面前，他祷告要求神赐给他一个孩子。按照逻辑来说，假如神给他一个孩子，他就可以跟他丈夫和孩子过一个幸福的生活，因为有这个宝贝的出生，加增了母亲的地位和光彩。相信没有一个父母愿意放弃这个孩子的。可是哈拿知道神的主权，享受是他，收取的也是他，一切都是属于神的。哈拿了解到作为一个奴仆，主人给他的一切都是赏赐。哈拿所看见的不光是自己的孩子，最重要的他了解到这件事的发生乃是出于神白白的完全恩典，当中有神的计划在当中啊。唯有如此， 哈拿就懂得改变自己，他放下自我，明白自己不过是一个流通的管子，是神用来盛载恩典的器皿。这样子哈拿的祷告便从我需要的地步提升到为别人、为家国、为民族代祷，最终他了解了神的心意，懂得为神国的事情来祷告。主耶稣刚才我们弟兄领唱了，也引用了马太福音第六章32节、33节，在这里讲得很明白，耶稣说，你们需用的一切东西，你们的天父是知道的，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在上世纪初，在美国纽约布鲁克林区的一个教会，有一个传道人叫辛杰米，他被教会差派来牧会。当时这个教会参加主日崇拜的不到20多人，大部分是附近的贫穷的人，还有一些街头的流浪汉。当他来到负责完第一个主日崇拜，就遇上一个很大的难题，教会交不出房贷啊。第二天礼拜一，他为着这件事用很长的时间在神面前恳切的祷告。他说，主啊，恳求你帮助我们，今天教会需要交这笔房贷，我实在想不出办法，我刚刚才来这个教会，请求你为我预备啊。夜过去，到了礼拜天、礼拜二的早晨，没有任何事情发生。这个传道坐在教会的办公室里面，他这样子想，也许今天有人突然间把钱送来，就好像过去发生在英国乔治穆勒的孤儿院的事情，穆勒弟兄向上帝求求，就有人送信，甚至有人探访，把他们需要的东西给他们了。这个传道继续祷告和期待。到了中午，邮递员邮差把信件送来，传道人赶快把他们打开，除了账单和广告什么都没有。他回忆说，那个时候我的心好像落在一个深渊里面，我莫精打采的低下头来，我再向上帝再三的恳求，上帝啊，我该怎么办，我实在拿不出钱来付房贷啊。他祷告了1个多小时，最后擦干眼泪站起来，你看他的态度是多么迫切啊。忽然有一个念头想出来，他想着，除了教会门前的信箱以外，我们教会还有一个信箱在邮局里面，会不会有人寄钱到那面去，我要过去看看，神一定会听我的祷告的。讲到这里，他的心就放松了一点，面不再紧张了。传道人马上跑过对面的马路，很快的穿过邮局的大堂，找到信箱，他把钥匙插进去，打开信箱，然后低头的用手摸，里面一张纸都没有。他拖着沉重的脚步回到教会，心情十分的灰暗，想着是不是神不理我们呢？我做了什么事情不讨神的喜悦呢？他一面走着一面想，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曾经问过这些问题呢？我的神不理我了，我犯了什么事情使得神不喜悦我了？我想那个不能生育的哈拿 也曾经问过类似的问题啊、哦。身传道回到教会的办公室，当他开门进去，竟然发觉地板上有一个白色的信封。这个信封是他去邮局以前没有看过的，信封上没有地址，没有邮票，一个字也没有写上，只是一个普通的信封。身传道用发抖的手小心翼翼把这个信封拆开，里面放着两张50元美元的钞票。办公室没有任何一个人，他大声地叫起来：“神啊，你真的应允我，成就了大事。”原来那个礼拜教会必须要交出260元的房贷，当时教会只有160元，现在传道手上的100元加起来正好是可以付房贷。他内心深处不断地说哈利路亚。对一个灰心丧志的年轻传道人来说，他经历到神的信实，他上了一堂宝贵一生受用的功课。他回忆说，直到今天我始终不知道这笔钱从何而来，我只知道一件事情，这个信封是一个信号，叫我明白神一直的跟我同在。这件事情不过是神建立这个教会的起头。身传道在这个教会里面服侍了25年，他退休了，他亲眼看见这个教会不断成长，从他来的时候只有20多人的聚会，到他走以后成为一个主日有6000多人敬拜的地方。许多人因为信了耶稣有了新的生命。困难并不能阻挡神的大能，一切都是出于上帝。哈拿明白这个真理，于是他能够把头生的儿子归回给神，他立下志愿，愿孩子一生一世的侍奉神。我们经常在教会里面担任不同的岗位，我们都说侍奉神了。侍奉神跟做事是两回事，做事你是做好这件事，就好像你做会计的把数目弄清楚了，好像你驾驶的做司机的你把车驾好了，这个是做事。侍奉乃是有神的当中，我因为敬畏神，我因为爱神去侍奉神，把这件事情完成了。所以做事跟侍奉是两回事。当我们要说我们在教会侍奉的，请你记住，你有神在你的心中啊，你去做一件事，为着这个敬爱的神啊。哈拿愿意他的孩子一生一世的去侍奉神。哈拿学会爱主，情愿把难得的机会，他心中的宝贝，甚至他个人的理想和计划都交在神的手中，任由神来调动和使用。这一种态度就像主耶稣上十字架前他在克西马尼园的祷告，耶稣这样说：阿巴父啊，在你凡事都能，求你将这杯撤去，然而不要从我的意思，只要从你的意思。哈拿在祷告中甘愿把从神得来的孩子归还给神，他从无到有，又从有到无，得来既然不容易，那舍弃放弃都更加困难，这是人之常情的事。何况在哈拿的社会里面，拥有儿女的妇女是有光彩有地位的，好像他们这些拥有孩子的人生都充满了意义。你有没有想过人生意义的问题？也许你对这4个字很陌生， 甚至没有想过。好像我们刚才带领诗歌的弟兄所讲，有人认为人生意义跟金钱、权势、名利或者是丰富的享受同等，因此不少人一生就为着这些事情追逐，认为得到这些事情就满足了。人生的意义是不是这样子了？我有一个朋友，他两夫妇已经70多岁了，他的家在啰嗦，他的家总共现在算起来好几百万澳元的一栋房子，里面有5-6间房间，他有两个女儿，一个女儿已经离家出走了，不知道往哪里去，从来这个女儿都没有跟父母联络。第二个结婚出去生活了，所以这个很大的房子，有5间6间房间的房子，只有两个老人家在里面居住。最近我去看望他，他们两个都说生病了，经常要到诊所医院看医生，身体衰老很痛苦。他还有几栋房子收房租啊，这样子有钱的人，可是他的身体，他的亲属关系都是很差的，你看他的钱对他有没有帮助呢？圣经路加福音第19章讲到一个耶利哥城的收税官，名叫撒该，他用各种手段成为财主，可是社区的人不尊重他，因为这个撒该认为这个撒该的人生是没有意义的。弟兄姊妹朋友，人生的意义并非你自己说了就算了，亲友、社会、历史的评价也是人人所看重的。中国人的社会一向重视盖棺定论，人死要留下美丽的名字给后代，所以不少仁人志士甚至捐钱修桥修路的大善人都注意别人对他们的功过上的评价。上个礼拜我看到一个新闻，讲到陕西的科技大学在西安啊，有一对夫妇从日本、美国海归回来，在这个大学里面当教授。有一个晚上，他驾着车子，两夫妇驾着车子，给一个清洁工的倒垃圾的车子挡住。那个清洁工在倒垃圾，没有想到后面有一个车子，那个车子在后面等他。最后那两个人下来，警员抓住那个倒垃圾的人，两个一起打他，打到这个人很香，打的时候还说你赚多少钱我赚多少钱，你车子挡着我的车，妨碍我去赚钱。结果这一段说话，这个动作，打人的动作，给人用手机拍下来放在那个电脑那个视频上。最后公安去找这两个人，觉得他们做的不对，而这件事也给西安的科技大学的校长知道，马上将他们停职，觉得他们虽然有学问，在学校里面教导学生，可是人格道德非常低下，不能作为老师。可见人生的意义，人家的评价是很重要的。即使你拥有很多钱财、房子，有权势，有多高深的学问，不代表你人生有意义。就好像圣经里面刚才我们念到税吏长撒该的事，因为人生的意义是要经得起客观的考验和评价的。对于基督徒来说，对于我们来说，生活的一切都是从神而来， 赏赐是他，收取也是他。我们所看重的乃是神对我们的评价。在马太福音24章25章里面，主耶稣指出谁是忠心又良善的仆人，谁不是，谁是真实的侍奉，谁不是。基督徒的人生为主而活，重要的是神的想法。保罗十分清楚这件事，他在提摩太后书4章7到8节这样是说，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赐给我，不但赐给我，也是给凡爱慕他显现的人。保罗在这里提醒我们，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赐给我，就是按照公义审判的主到了那天赐给我的。纵观保罗的一生，他是犹太社会的精英，他有显贵的地位，有高深的学问，可是在腓立比书3章8节他这样说，保罗把万事当作粪土，他以得着耶稣，认识主耶稣为至宝。真正的人生乃是从认识耶稣开始。既然如此，那我们该怎样做呢？在中国抗战以前，福建省有很多的基督徒，当时有一年他们要在教会要在福州的鼓山举行一个特会，邀请了教会里面的人，所有人都去参加。到了鼓山，进到特会里面，每一个人都挂上一个用红布写的条子，比如说我姓李的李弟兄了，比如说郭弟兄在下面就写一个郭弟兄了，彼此有所认识了。有一个陈弟兄，他挂着那个布条到一个房间，教会就安排弟兄的住在这个房间里面，然后他把行李放下来，有几个人就走过来，就称呼他是弟兄姊妹一起交通一下了。其中一个人就问他，哎，陈弟兄，你能不能讲一下你的得救见证啊？你怎样接受主啊？陈弟兄就说，哎，我很早已经信主了，我爷爷信主，我爸爸信主，我爸爸从小就把我带进教会，所以我也信主了，我信主都比你们早啊。那个弟兄就说，弟兄，这个不是你得救的见证，只是说到你父亲你爷爷信主的事情啊。那他讲完以后就觉得怪怪的，还不知道人家在说什么。第二天早餐的时候，他到外面去走走，又有第二个弟兄就问他了，哎，陈弟兄，你来了，能不能我们交通一下你的得救见证啊？那个陈弟兄就想，哎，这一次不能讲爷爷跟父亲的事啊，我要讲我的事情了。他就说，哎，我很小就到教会去参加主日学了，又参加崇拜了，在教会已经待了20几年了，所以我很认识耶稣了。那个人就说，你在主日学在教会里面活动并不是真的你的得救见证啊。那个弟兄也没办法了，陈弟兄没办法了，就回去休息了。没多久他在那个走廊的又遇见一群弟兄，人家又问他，哎，陈弟兄，我们都在一起啊，请你讲讲你的得救见证了。哎，这一期他聪明了，他就说，哎，我等一下才讲，我想听听你的得救见证啊。一个狼弟兄就说，哎，陈弟兄，我是这样子得救的，我有一次参加布道会，我听到传道人讲一篇耶稣救我的信实， 我很受感动，我就举手决定信耶稣了，以后我就受浸了，读圣经了，这样子我就相信跟从了耶稣了。哎，陈弟兄跟我的故事很不一样哦。然后第二个郭弟兄就讲了，我的得救经验更是很大。我本来是一个犯罪的人，有罪的，法院已经判我坐牢了。我进到牢房里，后来有一个传道人进来向我们传福音。我觉得我是一个罪人啊，现在关在牢房里是罪有应得。传道人跟我说，罪人都应该信耶稣，耶稣会赦免我们的罪。那我就向神真诚的认罪悔改。即使我关在牢房里面，我也觉得很自由啊。后来我坐完牢以后出来，就做一个正正当当的人了。哎，这个陈弟兄听到以后，觉得跟自己早一天所讲的爷爷啊、爸爸主日学故事很不一样哦。他就回到休息的房间，那天晚上他就好好的在神面前祷告，他就说，主啊，我真的想认识你，如果你真的是那个向人显现的神，求你给我平安，求你给我自由。因为在祷告里面他竟然看到他从小而来所犯的罪，于是他向神认罪，这样子祷告完了他就睡觉了。第二天他起来觉得心灵里面很平安，觉得神已经赦免他了，他感受到神的自由啊。他就到外面去吃早餐，跟大家一伙来吃早餐，旁边那个人就问他，陈弟兄，你能不能替我们分享你的得救见证啊？于是这个陈弟兄就当昨天晚上他怎样在神面前祷告认罪的事情告诉大家，然后大家就说，你这个才是真正的得救见证啊。朋友，如果你还没有认识神的话，你想想这个故事，我们信主并不是一件很难的事情，盼望你早日认识神。哈拿的祷告和行动正好表明他完全依靠神，他深信那个听他祷告的神，十分了解他的需要。从此以后他就不再忧愁，一切都信靠神的安排，圣经如此说。于是妇人走出去吃饭，面相再不带愁容了，上帝喜悦他，纪念他的需要。哈拿不久就怀孕，生下了撒母耳。神使用这个孩子带领以色列人侍奉神。哈拿后来又蒙上帝赐福，生儿养女，他的人生都记在圣经上面，满了意义。耶稣基督的再来是一个事实，假如我们基督徒对主的再来十分重视的话，那我们就很容易去衡量人生的各样事情，哪些是重要的，哪些是并不重要的。约翰一书二章十七节说，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唯独遵行神旨意的是永远长存。圣经提醒我们，任何世上的事物都不能跟主相比。在等候主回来的阶段，我们要懂得选择一个主在主眼中看为有意义有价值的人生啊。我们一同来唱一首诗歌吧，好不好？我们唱一首诗歌713首。我们翻开诗歌本的713首，感谢神。
我们唱完有祷告。感谢神赐我救赎主，感谢神凡事担当，感谢神以往的同住，感谢神主带我跑，感谢神赐我许春天，感谢神小时抽筋，感谢神收取我眼泪，感谢神里头安宁，感谢神应允我祷告，感谢神何为垂听，感谢神虽经过风暴，感谢神还是公义，感谢神出午夜之乐，感谢神之王的位，
感谢神无比的恩，
感谢神之路旁为贵，感谢神随他有车，天涯分车，感谢神们帮我抽查，感谢神数天平安，感谢神直到永远。我们一起站起来祷告。主耶稣，我们一同站起来，我们知道你是那位全能的神，你让我们有机会服侍你，你高抬我们，目的是要我们磨成基督的样式，我们有一个共同的身心愿，就是以追随主耶稣为我们一生的目的，但愿读经祷告为我们重要的服事，懂得时常赞美我们作为我们喜乐的传人，在困难的情况下我们以你的信心去抵挡一切，凡事忠心来见证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长存盼望，等候我们的基督再临。如此祷告，奉耶稣基督名而求，阿们。
感谢主，刚才就是弟兄跟我们所分享的话。我们下面有报告，我们先欢迎第一次来到我们中间的朋友们啊。今天有一位，我念到你名字的时候，请你站起来，我们愿意认识你。杨玉珍，你好，请坐，请坐，欢迎你。啊，我们等一会也邀请你跟我们一同用午餐。我们今年的音乐布道会在10月21号礼拜六晚上7:30开始，我们再一次也提醒弟兄姊妹们，还有一点的时间，你也可以继续。